分享一些关于人生的感受。我今天下午昨天晚上来到这里啊，今天下午那个建华弟兄啊带着我到肯奈尔校园里边去转一转。我一进到校园，看到满校园的学生，就想起我自己也是30多年前的一个留学生啊。那个时候我们从中国到这边来留学，我们自己说自己是几十块钱两只皮箱，眼睛发直心里发慌。刚来想到那时候，现在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啊，看到校园里边的同学们大家意气风发的样子，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抉择人生道路，也稍微对我自己多做一点介绍吧。给大家看一张，这是我们家的全家福啊，一家四口啊，我太太最左边这个呢是她在 North Central College 教书，教了20年，数学老师啊。右边是我儿子跟我的儿媳妇啊。那现在呢，这个我的妻子呢，她跟我一起去加州这个海外校园机构服侍，她就early retire， 就离开了她的学校的这个教授的职位，现在呢就一起来传扬神的福音。我的儿子跟儿媳妇呢在芝加哥地区工作啊，就这样是一个神给我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感谢主。那我们接着呢也来思想人生的事情，思想人生的道路啊，怎么样来抉择人生道路。我们先要想想到底什么是人生呢？大家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好像有一点沉重。什么叫人生？我们说点轻松的啊。有人说什么是人呢？说人呢做四件事儿：吃饭、睡觉、上班、娱乐。有道理吗？好像有一点点道理哈。人吃饭、睡觉、上班、娱乐。有人就说不对了，你不能光这么想，因为猪也吃饭也睡觉。然后我们做一点数学的替代，把猪带进去啊，人就变成什么了呢？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人就变成了猪加上班加娱乐。然后我们再做数学变换，我们可以从把它等式的两边来变换嘛。我们把娱乐挪到左边去，人减娱乐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猪加上班。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不会娱乐的人就是会上班的猪。大家就这么一笑啊，这东西肯定是不对的，缺了什么？就是人不只是吃饭、睡觉、上班、娱乐，人有对真理的追求，人是有灵的，人不光有这个动物或者生物的这个基本的需求，人更是要追求灵里的真理。这是我们要讲这个人生道路里边最重要的东西，盼望大家在一开始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脑子里，仔细来思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包括我们每天做的，不管是上班、睡觉、吃饭、娱乐，和我们做的研究、我们做的功课，我们真正人生当中该追求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来看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圣经旧约圣经的诗篇第16篇。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大块是诗篇，诗篇当中有一篇特别美的诗篇，叫做金诗，大卫的金诗。大家看在括号里边写大卫的金诗，就是第16篇。第16篇我把第一节、第二节和最后一节拿出来，今天晚上作为我们思想的一个基本的思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好吧？能看清吗？后边我们一起来读，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爱你。我的心啊，你当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跳过来看第11节，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就停在这儿。这个最后这一节11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相信我们来的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人生道路中有满足，有喜乐，而且有永远，有祝福。这就是这个经文要我们来思想的。这个经文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特别说人生真正的帮助在哪里呢？在神那里。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我要投靠你。然后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寻求的时候，真正我们能够得到的那个对人生最好最大的好处，最美的祝福呢，是在神里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然后呢，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词叫你必将生命的道路。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旧约圣经当中讲生命的道路。所以这节经文特别重要，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重要的地方。他就讲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是道路的问题，是人生的道路。而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求神来指示我们，这样我们在神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在神那里有永远的福乐。道路的问题，道路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接着要谈的这件事情啊，不是说你一会儿出门了往左拐还是往右拐，而是说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我要转过来呢，给大家看一小段视频。小段视频是我几年前在YouTube 上看到美国人的一段视频，然后呢，它勾起了我的对往事的回忆，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些改编也许在这个中间你会听到一些你熟悉的声音。那后面有准备好吗？你可以放得出来吗？视频的声音。好，我们放下给大家看。听到一些是自己以前熟悉的歌吗？我听到一些哈，这个让我想起了过去，而且更是这段视频到最后呢，告诉我们说人生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最后我们看到四个字在荧幕上写的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是与神同在。我们人生中要走在那个正确的生命的路上，是要回到与神同在的境地当中去。人如果处在一个与神分离的状态，人的 生命就有了问题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我在给这段视频在这重新制作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过去。在上个世纪啊，80年代的时候，大概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大二。当时中国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杂志，那时候人还看杂志，现在人不看杂志了，是吧？那个杂志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呢上面就发表了一个署名潘晓的文章。这个文章里边呢，就讲到说一代年轻人心中的困惑。他这么说的，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些共产主义理想啊、学雷锋啊，这些已经不能吸引我了。那就是西方的东西，达尔文、巴尔扎克、雨果这些事情呢，读来读去呢，还是觉得心里空虚。于是那个信的结尾就这样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那里，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个是在30多年前。这个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一代青年的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没有结论，但是大家就有行动了。你知道那个行动是什么吗？就是出国，就开始出国。80年代就开始人汹涌澎湃的出国潮就开始了，现在这个出国潮还方兴未艾，你们也来了，对不对？大家就是从一个潮流这儿一块出来的。我相信我们出国不光是为了读书，不光是为了更多的有一些知识，其实我们在思想那个更美好的人生。因为这是很老的例子了，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其实还是在寻求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路到底要怎么走。你看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读到一个消息让我很震惊，就是西安的一个高中生啊，那个人叫林嘉文，有人知道他的事情吗？有个叫林嘉文的西安的一个西安中学的高中生，他是看上去他是非常完美的这样的年轻学生的代表，人高高大大的啊，长得也挺好看的，挺帅气、挺阳光的一个男孩，而且是学霸，说他在学校整个年级里排名朝前，而且才是高二吧。还是高三的时候，高二高三的时候就写了2本关于宋史的专著，几十万字的专著哦。那宋史专家读了他的书，说这书写的比我指导的博士生写的还好。他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而已，一个高三的帅哥。但是这个人在年初，去年年初2月的时候吧，他从自己家的4层楼上跳下去，结束了他的生命，留下了一份很理性的遗书，说什么这个世界我看不到我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于是他说，我既然无法超越这一切，他就不如了断了。结果他从楼上跳下去。那不久前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北大的一个老师就开始讲了一个新的词，叫什么？叫做一代人的空心病。心里空了，心里空了，没有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心里空了。在外边门口的那个桌子上有好多那个是我们机构出的杂志，叫《海外校园杂志》，叫 OC 杂志。最新的那一期封面上是一个锁，锁上插着一把钥匙。那一期里就有好几篇讲空心病的文章，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拿去看。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并不过时，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在真理、在人生永恒意义上面的追求。我们要思想人生的路到底要朝哪儿迈步，到底要怎么样往前走。给大家看一幅图，这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故事，中间的这个男子叫赫克里斯 Hercules， 就是讲到他那一段，不知道现在人可能不太还读希腊神话吗？有人知道赫克里斯的故事吗？赫克里斯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大英雄啊，这个斩妖除魔啊，干过12件丰功伟业。讲到他在成年的时候，刚刚成年， 刚刚成年啊，要去不知道是要去读 graduate school 呢，还是去公司工作的时候啊。他刚刚成年的时候，他就沿着那个路往前走。希腊神话里讲的这个路是很象征性的，说赫克里斯往路上走，那个路是一个 Y 字形的路，他这样往前走走走，走到一个路的岔口，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这个时候，他要决定自己往哪条路上走。在他的两边路上，各有一个妇人朝着他走来，一个身穿白衣，身穿白衣，典雅端庄，大概应该是右边这个身穿白衣，另外一个是左边这个身穿绣袍，美丽芬芳。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你走到人生的岔路口了，你要怎么办？他的这个穿绣袍的就对他说了，说我知道你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请你随我来吧。他说了很大的一段话，我都念不过来，所以把它放在屏幕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意思就是说我这条路好，我这条路怎么好呢？我这条路容易，我这条路舒服。他说我这条路上没有重重叠叠的风波之险苦恼你，也没有操心愁虑的事惊扰你，你永远听闻不到战争与决斗啊！这你看后边还说这个女郎们亮晶晶的媚眼会温和的落在你身上啊，他们的歌声在黄昏的时候怎么催送你入眠呢？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关于走他这条路的好处。你们觉得这条路好不好？特别是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人，大家觉得这条路好不好？你会不会选这条路呢？所以赫克里斯的选择 The Choice of Hercules 就成了英国，就是英美文化当中，就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人会怎么选择？依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选择那条容易的路，或者不知不觉的是往那边想。我嘴上不承认，我嘴上是要肯这个流血流汗要建立一番功业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其实是那个方面。你看那个有一个小段这么说，说一家呀、啊、夫妻两个人呢，有一个女儿六七岁，女儿吵着要一个宠物，后来父母同意了，给她买了一个宠物猪。猪啊，不是那个很肥大的猪，是宠物猪，是养不大的那种宠物猪。说父母把那个宠物猪买回来给女儿，说是给她的宠物，然后就要教育她，说女儿啊，你要买宠物，我们给你买了，但是呢，家里多了工作了。你想，这个宠物猪，首先你得喂猪吧，是一项事情。然后呢，你得给猪洗澡吧，这是第二件的事情。第三呢，你还得陪着猪玩，然后带着猪去遛，像遛狗似的遛猪。所以就家里多了三项事情。咱们家里有三个人，那么你挑一项，这三件事你干，你干哪个？你想想，他就跟女儿说三件事，你干哪个？然后女儿说想也不想就说，我决定做猪。对。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你会心的一笑，你说人呢常常是愿意选择那个容易做的路，而赫克里斯呢，他是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他最后是跟着这个白衣的女子走了。所以他在这个西方文化当中呢，是一个被称颂的像模范一样的这样的人物，是好像说的是他不畏艰险，最终成就了很大的功业。但其实不是，我信主了以后有一次把以前读的书拿出来翻，又翻到这一段，翻到这一段仔细去看呢、啊，发觉其实赫克里斯跟着这个白衣人走的原因呢、啊，不是因为他就愿意自讨苦吃。白衣人真正的说服他是因为什么呢？白衣人跟他说，你沿着我这条路走，你要看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他说这条路的尽头你会跟永生的神相遇。当然神话中所说的这个永生的神还跟我们圣经说的神还不是同一个，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说白衣人不是让他看路上有什么，而是让他看路的尽头有什么。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我说清这意思没有。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人生的路通向何方。圣经上有一句话，在旧约圣经的箴言书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 我们一起来读吧，请。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人生的道路最重要的，决定你的选择是否正确的，你要看那条路通向哪里。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做我们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想更远的问题。啊，今天中午也跟一些同学在一起吃饭聊，大家就说到说，有的时候就请人带到教会来很难，因为什么？因为太忙了，因为太忙了。我们常常是太忙了，被每天每时的那个具体的那些事情绑住了，而没有精力去想更长远的事情，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想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要通向哪里？刚才说了，那条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而我们应当往哪里走呢？道路的抉择的对不对，由什么来决定呢？是由道路的终点来决定，而不是由道路上面的风景来决定。我再说一次，道路的决定是否正确，由道路的终点来决定，而不是由道路的风景来决定。而这个世界不是这么教我们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老师教的都不是这样，你们同意吗？你回去想一想，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只要重视当下的事情，不要重视长远的事情，只要每天过得好，每天过得紧张，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然后就是人生可以肯定的。而且他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追求一时的享乐，而不追求人生永恒的归宿。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张照片，有人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是一个歌手，叫做叶倩文，有人知道他吗？叶倩文，在他唱的这首歌最有名的，在大陆反正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叫《潇洒走一回》。他在春节晚会上唱这首歌，然后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有人唱过吗？你那青春透明天，我们尽欢此生。他是这样唱。他说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然后接着说，岁月不知多少的忧伤，这件事挺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忧伤，岁月不知多少忧伤。然后他话锋一转，何不潇洒走一回？你注意到他这个问题跟他的这个回答之间其实是没有逻辑的联系的。岁月不知多少的忧伤，一转身就说何不潇洒走一回，他不给你答案，他就说潇洒着走吧。你潇洒走走错了怎么办呢？啊，更甚的是，我那时候记得有一对香港的影星，男的叫周润发，现在那会儿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的，啊，现在不那么帅了哈。是年轻的时候小马哥的时候很帅的哈，演《英雄本色》的时候，那个他跟那个吴倩莲给一个手表做广告，到最后就这么一个画面，这个飞行员从那个战场上回来，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结果激昂的音乐声过后，然后出来一个我听不大懂的广东话，说的是什么呢？但是后来听懂了，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你看深入人心啊，你们都会想，只在乎曾经。后来这个小虎队也猛唱，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就忽悠我们呢。这是你想想，天长地久跟曾经拥有哪个重要啊？当然是天长地久重要了，对不对？你有了天长地久，你肯定就拥有那每一个片段。你若是没有天长地久，你岂不是只有你中间的片段，而且你留不住的，你会悲伤欲绝的。所以我想再说，就是说目标跟过程，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目标，知道人生最后归宿在哪里。你看啊，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在一个十米高的地方，一个人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空中做着动作落下来，他在干什么？从十米高的跳下来，在空中做着动作，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定义这个过程。那么他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做着动作正在往下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你比较狠，他比较狠，他说是跳楼自杀。还有别的说法吗？对，那什么决定呢？底下是什么，对不对？它的终点是什么，决定它的过程的意义，是不是？它底下如果是一池够深的清水的话，它得的分数高不高是另外一码事，但你可以说它是跳水。但是如果底下是坚硬的水泥地呢，它就是找死呢。所以我就夸张一点，但是我想大家能明白我的想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来定义，就是你最终的那个目的地来能回过来定义你过程的意义。目的要错了，过程潇洒是没有用的。所以不要听那个说岁月不知多少的忧愁，何不潇洒走一回，那是给你吃毒药呢。目的地错了，过程潇洒没有用。当目的地对了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以前我们的老师不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过去是可以被明天改变的。所以我整个这两天有一个总题目叫做让明天改变过去。这个别人你一听你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从小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受的教育是说我的现在是我的过去决定的，是不是这样？我过去的每一天加起来加到现在就决定了现在的我，我们是不是被这样教的？过去的每一天加起来就决定了现在的我，那现在的我要决定将来的我，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将来，那如果我的过去不好，我的将来肯定是没希望的。但是在圣经的光中，在更大的范围当中，其实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将来是可以回来改变我们过去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有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永恒的灿烂的美好的未来当中去的时候，我们的过去是能够被重新改写的，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是可以被重新改写的。我举个例子，就是欧洲德国有一个这个发明家，他叫做欧西利，这是100多年前的人物。他发明过一种药，一种特别的抗菌素，但后来那个药被命名叫做606啊，不是666哈，我们中国这有个666，那个药最后那编号叫606。为什么叫606呢？啊，据说他的那个是因为他前面做这种筛选试验啊，一直不顺利不成功，前面有605次实验，到最后到606次的时候，他这个药终于成功了。你想想，他前面605次的做下来都不那么成功的时候，如果他就停在那儿了，他不往前走了，停在那儿了，那么他这个600多次试验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啊？什么样的记录？失败的记录，对不对？耻辱的记录，连提都不愿意提的记录，谁还在愿意提说，嘿，你知道吗？我失败了600多次，没有人愿意提吧，对不对？但是因着他那还没做的，因着他未来的那一次的成功，回过头来改写了这605次失败的意义，他可以很骄傲的说606失败了605次又怎么样？他们最终是成功的。这个成功跟过去的失败就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就是说你未来的那件事，现在你尽管很沮丧，你在一个失败当中，但是你未来的成功是有可能重新改写你的过去的。这是要我们在永恒的光中来看我们当下的日子，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信心，有盼望，然后呢也有意义。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背景。刚才我给大家听那些歌，那是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的那个歌啊。那个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呢，中国有一段很荒唐的时间叫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啊，有人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那个时候啊，我想说的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有的时候其实是会很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当中，我们时间长了习以为常，我们以为那就是对的，但是其实我们要 反思我们的过去，看看能不能有新的突破。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每天早晨啊，全国人民一块唱一首歌，那个大喇叭里边就响了，广播电台都响了，强迫你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叫《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下一句没有了，他就呼尔黑呦啊，那呼尔黑呦补上一句话，然后说呢，他是人民大救星。呼尔黑呦，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人民大救星，什么？他是神，他是大救星。每天早上都唱，很虔诚的唱。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到临睡前，全国又大喇叭一块响，然后很雄壮的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说的是什么？没有神，没有救世主，然后你就睡觉了。刚把早上唱的那个给否定了，然后晚上你就睡觉，睡了一夜觉，你起来以后呢，又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晚上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我现在回来想，我说那些年我们怎么过的？每天都是什么呀？哎，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你这个东西有，其实是有矛盾的啊。不过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呀，有神经分裂的这个症状多，可能也是能理解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过去自己常常经历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咱们到美国来，特别就有是 be open minded， 就是知道要重新反思自己的过去，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那大家注意到吗？就是十月初的时候，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颁布了，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吗？颁布给三个美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事儿呢？因为他们在引力波的方面的研究和发现。那引力波这件事情，我发现我讲的吓人，一片迷茫的目光看着我啊。这个不要紧啊，我们不是讲物理。这个他讲这三个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们的得奖是因为引力波的研究，引力波的研究直接的导致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是宇宙是有开始的，这引力波的理论跟大爆炸的理论互相验证，啊，让告诉我们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的，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1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啊，他倒其实也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就说过一个这么样的事情。后来这个论证原则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卡拉姆定律。他这个卡拉姆定律就是说，他这么说的：他说，凡是有起点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就任何事情你能找到它的起点的话，它一定有一个起因。这是他的这个。axioms， 他的这个公理，他的推论，他说任何有起点的事情都有一个原因。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宇宙是有起点的，或者说宇宙如果是有起点的话，那么宇宙一定是有它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就想到说啊，现在科学也越来越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有起点的，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起因，它的起因的那一位，包括那些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说，然后就指向说宇宙有设计者，宇宙有创造者。我不知道说清这个意思没有啊？我就想到说，当这个三个物理学家获奖的时候，因为他们发现了宇宙有起因，他们的理论对宇宙有起因，宇宙有这个起始的创造者有关系的话，他们拿了上百万美金的这个诺贝尔奖啊，这件事就让神学家发笑。神学家就说：“嗯，打开圣经看看，我们早知道了。”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人就说，当这科学家费了好几百年的这个力量，终于爬到山上来说：“哎呀，真的有一个起点的时候。”他看到一群神学家在那儿等着他们，说：“来读读圣经吧，一块查查经吧，哈啊。”就是，其实宇宙有起点，还有包括这个人是被神所创造的，这是圣经的创世纪前边这三章特别讲这个事情是啊。是跟科学中的逻辑完全都不矛盾的，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你我他都是从神的创造中来的。神创造了有形的世界，也创造了无形的规律啊。神创造了有形的人，也把那个属灵的生命，把那个灵气吹在人的鼻孔当中，使人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要追寻永生的真理，人不追寻永生的真理，生活总是会空虚，生活总是会有没有着落的感觉，生活总是在那种虚空当中。你以为你追求这件东西，你追求完了以后你就满足了，但是你拿到它以后你不满足，因为你跟那个永生的神，跟那个永生的灵的源头你没有接上。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大家特别来思想的。有一节圣经接下来说，这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那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这个术语是说有空心病，是因为人自己不能参透。这个靠人打坐寻求脑子直接的去冥想都不能做到，这些只有靠创造者直接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创造者的启示就写在圣经当中啊，这是从当中啊，我们这是我们去追寻的一个方法。那有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说，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最早神创造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他们犯罪了。如果你以前没来过教会，没读过圣经的话，大概你会知道他们犯罪是怎么回事啊。有的人就会说是他们吃禁果啊，还有的美国教会认为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吃了苹果，所以有的美国教会是不许会众吃苹果的啊。其实亚当夏娃犯罪这件事，所以人的原罪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罪的基本的意思或者说要害是什么呢？是被约，是神跟他的创造物之间是有一个约的，有一个约定的。而亚当跟夏娃呢，他违背这个约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他不相信神所说的话，第二，他违背神的命令，他用行动来违背神的命令。第三，亚当夏娃呢，他想自己当神，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啊。他想自己当神，因为那个引诱他的那个恶者说，你做这件事你就如神如何如何。所以再说，不信神的话，然后呢做违抗神命令的事情，然后第三呢自己当神，这三件事合在一起就成为了圣经上所说的原罪。你看看这个世界上，你最后追寻吧，那些坏的事情最后都能跟这三点连到一块儿，就是人没有标准了，人自己当神了，人自己定标准了，我觉得这样对，你觉得那样对，没有标准，于是人就开始打，开始伤，开始羡慕，开始嫉妒，开始恨。就是人离开了神的话语，离开了神的原则，离开了美善和生命的源头，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人的生命，当亚当夏娃的这三件事成立了以后，人就跟创造者隔开了，人跟创造者隔开了，跟这个生命的源头隔开了，就像花，美丽的花从花枝上被用剪刀剪下来，那个花剪下来以后，你插在那个玻璃瓶里边放着水，那花会不会马上死呢？不会的，那花还会活几天。所以人在世上还是有一定的寿命，但是它最终会枯萎，人不能长存在这世界上，于是死就入了世界。所以圣经上说，死是罪的工匠，死是罪的工匠。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就看着人生，就是体悟人生的这种无奈。大家知道有一个四个字的中国成语叫做出生入死，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个成语是讲共产党员的 像解放军叔叔多么英勇的，一直以为是这件事情。后来读了更多的书才知道，原来这四个字是从道德经里来的，这是我们的先贤呢，老子写出来的东西。老子写道德经第五十章的时候写到人的无奈，他想到人的无奈的时候，我想他是叹着气写出来，他说畜生如死，他就想到说人一生出来就很无奈的进入到死亡的那个路上去。出生啊，本来应该是人生，人生应该是人往生的路上走嘛，结果其实呢，人呢是往死的路上去。所以人生其实不是人生，人生是死去，人生变成死去的路。然后当然呢，做得更不好的就是去死啊，这个人生变成这样的情况。你像大家都会背李白的诗吧，会不会背李白的诗？起码你会背一首，对不对？对对，起码你会背一首李白诗哈。不过这是现在有问题了，那个有的学者说这首诗不是李白写的。那李白其实写过另外一首很长的那个仿古诗，他在那个仿古诗里边有四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该记的是这四句。李白是这么写的，这四句在中间，他说生者为过客，他想人生，他说生者为过客，过去的旅客，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者是什么人呢？是归回的人，就是从来的地方又回去了，从那个原来没有生的地方又回到那个坟墓当中去。所以是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然后说这个他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人生啊就像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逆向行走的旅客，天地一逆旅。因为你本来应该往蓬勃生的方向走，结果你其实是往死的方向走的，是逆旅。最后呢，他也没有答案，他说同悲万古尘，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所以这是人生当中的坏消息，人生当中的坏消息就是每个人好像都被那个无形的那个咒诅罩在那里，都成了天地间的逆旅，只能同悲万古尘。但是也有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爱我们。圣经上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要特别从神的爱中，神也是以爱来启示他自己，从神的爱中来明白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是要选择人生的道路吗？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从来没有，天底下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这么说，只有耶稣这样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神跟人之间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而隔开这件事情，可以因为信耶稣，过去不信的罪可以因为信耶稣，信把不信否定掉，因为信耶稣而得到挽回，因为耶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然后耶稣说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可以了吧？一起来读，请。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请有好多次，我请第一次读圣经的朋友跟我一起读这节圣经，他读成是已经出生入死了，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件事情了。请大家注意，我们已经习惯的出生入死，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他要把它反过来，他要把人生的转折给我们。他说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我们在教会要传讲的，要表达的，要分享的最大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定的生命的道路，这条路出死入生是通往永恒的路。我记得三十多年前的一天呢，那时候我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究生，在读硕士， 然后同学在那天，那是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同学都在那个房间里边，然后大家会在一起，就是包饺子。那天包饺子很热闹，他们在包饺子，我从外边回来，我从海淀医院出来，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一把把门推开，很高兴很兴奋地向他们大声宣告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当爹了。然后那天我儿子出生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今天我当爹了，我升级了。然后同学们都很高兴，然后很善意地说，哦，今天你当爸爸了啊，你那个什么。结果边上的一个美国人，是教我们口语的美国老师，他说你得了一个上帝给你的礼物，说 a gift from God。 我马上回答说，你说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长大的环境当中，我从来没有这个跟神这个概念都没有接触过哈。这个但是他也不 suppose 跟我们讲神的事情嘛，所以他讲都是吃饭啊，买东西这些事情。他说这是 a gift from God。 我说你说什么？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吗？他说 Don't you know this is Thanksgiving day。 结果那天正是那个1985年的感恩节的那一天，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你知道这个日子在我那时候，我30岁的生涯当中啊，这个第一次有人把上帝、礼物还有感恩这三个词放在一起， God、Gift 还有 Thanksgiving 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在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当中，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三个词放在一块儿过。神、感恩、礼物，神是我们的创造者，而且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最好的礼物。你们唱过那首歌吗？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啊？心门外等候的这礼物是耶稣基督。神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回到神那里去。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生的道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说，神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要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能在这相聚，有神的意念在其中，我们在这其中要寻求神的道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想起我在30年前的八月，我到美国来留学。那个时候很穷，刚才我说了几十块钱两只皮箱嘛，就是没有钱。所以我从北京飞到美国来，那时候太太已经先来美国，她比我早一年到美国来，她比我更有进取心。她在中国待着老觉得不满足，就是她追求一个东西，追求到了她就觉得不满足，追求到了不满足，说最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北京待挺好的，但是呢他不高兴，他说要到美国来。然后那说你去就去吧，他就考试，他就真的到美国来了。他来了我也得去啊，因为我的妻子走了，对不对？我说我得努力读书，也追到美国来。那他来美国一年之后，我也被同一个学校录取，然后到亚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 到那儿来读书。我记得那个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是到旧金山转机，从北京先飞旧金山，从旧金山然后转机转飞这个 Iowa， 那个机场叫 Cedar Rapids。 我在旧金山上飞机，早晨4点就上飞机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红眼飞机，是吧？因为那个早嘛，红眼飞机没人愿意坐，所以就便宜，那也没钱嘛，当时就是找最便宜的。我记得我一上飞机啊，满飞机的人都在那昏昏欲睡，其实飞机上人不是很满，但是在上面的人都昏昏欲睡，因为早嘛。但是我从北京来的，我那时候正闹时差呢，我也不困了，然后我很兴奋，很快要到我要去的地方了，要见着我的妻子了，我很兴奋，所以我扒着舷窗，我坐在靠窗的那个位置就往外看呢。其实外边除了云你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大概显得就比较傻在那飞机上。然后这个空姐走过来呢，哎，她看觉得这人傻乎乎的，然后她就出来跟我说话。你看我坐了飞机多少次了，从来没有空姐主动找我说话的时候。但是这次是一个大概也不是姐，但空嫂之类的人就过来跟我说话，就来看看着我，哎， Are you a tourist? 就你是个旅游者吗？那么他问我是个旅游，我对我英语虽然不好，这句话我听懂了，我心里很不高兴，说我是个旅游者，咱是来读博士的。然后我说 no， 很大的声音说一声 no， 然后他一愣，然后我说我是个 graduate student， 我说我是来计算机系读博士的。然后他呢立刻装出一副尊重我的样子来啊，他就说啊，那嘴是撇着，他说啊，你是来读博士的，那你去 Iowa 干什么呢？那是一个 middle of nowhere， 所以他还是能找到瞧不起我的地方。他说你去 Iowa 读书， Iowa 是个不毛之地，他说 that's middle of nowhere， 你去那儿干什么？那时候我更火了啊！那我的英语虽然不好，但是这时候呢话突然就冒出来了，我就告诉他说因为爱我的和我爱的妻子在那里啊，我的妻子啊，我的爱在那里。然后这时候这个人真的把他一脸不屑都收起来，很真心的冲着我说 perfect answer， 他说 perfect， 他说完美的答案，他说 perfect answer， 他说 perfect answer 完了以后，我们俩在那笑，那哈笑，我一直记得这一段啊，就是说人当中那个最高贵的感情是爱，然后这个爱是被尊重的。当夫妻之间因为爱而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这个爱的追寻而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正常的事情，我们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在爱中，我们开始有知道生命的意义。那其实还有更高的一层爱。我以为我到美国来是因为我爱我的妻子，我可以把我在中国东西都放下啊，可以转轨道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在这之后，在这之上是神爱我，神爱我的家，神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爱我的孩子，让我们到美国来能够认识神。现在回想来，到美国30年了，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他，因为我知道人生的那个目标在哪里了，我知道人生的那个最终的那个 destiny 要到哪里去。这个回来使我的生命有意义，使我每天过的事情有价值，这件事情是我终生一直在感谢的事情，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在 Iowa 读书，这是我们学校的一张照片啊，这是啊从北边往南边这样照过去。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太太很快就信主了，她其实是很固执的一个人，但是很奇妙的，她就居然就很容易就接受了，她就信主了。她信主了，常常跟我说话心呢，跟我去教会吧。我说不去，她说跟我去教会吧，教会的牧师讲的可好了。我说不去，然后她说跟我去教会吧，教会有饭吃。然后我说让我想一想。因为说马上去不好意思嘛，但是我中国人有中国胃哈。那时候不像你们这儿现在，就是说你要吃中餐那么容易。那教会的一群这个太太们做饭做得很好吃，据说是，所以我就想去。后来去过一次就知道那儿饭菜果然好，所以每次他说教会有饭吃，我就说我想一想，想一想就跟着就去。然后去了以后呢，这个吃完饭嘛，然后牧师要讲道，出于礼貌我们就要坐下来听。那个咱们不能说那么粗鲁，说吃完饭就走了就不听牧师讲道哈，说得听。然后吃完饭就坐下来听牧师讲道，讲完道以后回家，然后太太就充满这个期待的说，你今天听得怎么样啊？那时候我就来神了，我说你看这牧师讲多差哈、啊，这牧师讲这个逻辑不通啊，他讲的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推不出第二个点来，然后第三点又不支持第二点，然后你看他这个不通啊，是吧？我每次那样说的时候，都把太太驳的这个好像是哑口无言。他平常我要这么说，他就跟我吵架了，但是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不说话，还是很温和的笑眯眯的看着我哈。我觉得我赢了。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才知道，这叫神的怜悯啊！啊，都不知道，那是神是很幽默的，神真的很幽默，神的爱也是特别的细微的。你看，神现在让我做牧师，然后呢，让我讲道，讲完道让别人批判我。啊，神说当初你是怎么批判牧师的，现在都还给你啊！啊，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那种不弃不离的爱，尽管我一直抵挡。 太太信主了，一直抵挡，一直不肯去，但是神没有放弃。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的心是要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神愿意我们回归到他的面前来。那我一直抗拒，一直到1991年10月1号，就是我忘不了的日子。那刚过那个 Halloween， 刚过 Halloween 第二天，那么那天的早晨天也是这样蓝，天气很好。我从家里出来，赶上学校的校车，往实验室这边来的时候，我的边上坐着从中国科技大学来的 Caspia 的那个学生，已经毕业了，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山林华，男生啊，安徽人。我一跳上去坐他边上，就很高兴跟他说起话来，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他那时候已经毕业了，拿到了优秀博士论文奖，学校的优秀博士论文奖。他跟我说他的论文刚刚登了什么一级杂志，这个物理学还是什么，就是一级杂志登出来了，而且这个学校还给了他一个工作，听着那个名字听着特别高大上，叫 research scientist， 其实是个 postdoc， 后来知道是个 postdoc， 但是当时听着特别高大上 ，research scientist， 你听多厉害啊，多厉害！然后呢，说今天说刚从这个Urbana闪聘那边开完这个学术交流会回来，下午在学校又有这个 seminar， 又有这个学术交流会，所以他说讲他的事情啊，我看到真的是从心里边为他高兴，也佩服他，心里就想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对吧？我们是这样吗？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前人的这个脚印这么走吗？有时候我们不去想很远的事情，我说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非常高兴。结果到下午3:40的时候，天变了，乌云上来，冷风上来，然后开始下一粒一粒的那种雪粒，有一种不祥之感。那我就在这个边上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路，然后我在这儿等学校的校车，我要回家。有两辆这个警车呼啸而来，就在我们前面路边的地方，就是急刹车的和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停下来，然后几个警察跳下来以后，就从他的那个枪袋里把枪掏出来，一举就冲向这个楼。这个楼是学校的行政大楼，这边有一个门。前面冲上去那个警察举着枪抓住门把，从那个门缝里看，因为我们都在看这些人干什么，他从门缝里往里看了看，然后把门猛地拉开，对后边的那个警察就这样意思说你们先进去这样。然后那个警察就几个警察就冲进去，然后他到最后他就一撒手，这个门往回弹的时候他也鱼贯而入，就冲进去，然后我们一帮人都看呆了。我们那个 Iowa City 是个很和平的小镇，田园风光的很和平的小镇，从来没见过这架势。我说干嘛呢？那美国学生就说：“哎，这拍电影的，这是拍电影的。”我说：“拍电影你得有摄像机啊，你没有这个。”回到家里，我们家电话就在响，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学生会做学生会主席，她是很热心公益的人，她其实组织能力也很强，她做学生会主席。不过我是主席先生，她是主席，我就是主席先生，所以我也管好多事儿。那时候电话响起来，我发觉她愣在那儿，发觉他的这个脸上的肌肉僵在那儿，然后眼泪流下来。我凑上去听，我才知道就是学校发生了枪击案，就是那个卢刚小园枪击案，就发生在那一天。在那边的另外一个楼里，物理系的楼，下午3:30的时候有这个空间物理的这个就是学术讨论会。那么在一个日本学者，那个学者叫西河，姓西河，他在网上放透明片的，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投影仪，那都是那个一张张那种透明的片子这样往上放嘛。他正在那摆透明片的时候，后边后排的那个有点阶梯的那地方就站起来一个人，身材不高，穿着米黄色风衣啊，然后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突然站起来把口袋里的手抽出来的时候，带着一支左轮手枪，然后他就开始射击，一枪打在他的论文指导老师，那人叫 Nielsen， 就一枪打在他的头上。后来我们知道说他练枪练了一年多，就是他打得很准的。这个人像后来像个冷血杀手一样，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是那个样子。一枪打倒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然后第二枪就打在早晨跟我一块儿坐车的山林华的头上。山林华也是那个老师的学生，他也是那个老师的学生，他一枪打老师，一枪把他的师弟给打倒在那儿。然后这个屋子里乱了，人鲜血啊这个出来了，然后人就惊叫，人开始乱的时候，他第三枪把另外一个年轻的从德国来的就是德裔的一个教授那个背上打了一枪，他就离开，旁若无人，冲出教室，冲到二楼去找他们的系主任。系主任正在开门办公，那天是他的开门办公日，所以是不设防的，他直接冲到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正在那办公，大概头还没来得及抬起来，他就把左轮手枪里还剩下的三发子弹都打在系主任的头上。然后回到这个楼梯间里压上子弹，回到三楼把他打过的人挨个补枪，他要确信把这些人都打死了。我们后来真的是怎么想一想不明白，一个我们曾经认识的同学怎么那个时候变得像一个冷血杀手。他因为一点事情在两年多前跟物理系的人吵翻了，所以他有两年多的时间不理任何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其实是对他既认识又隔膜，就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突然冒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他在那边行凶完了以后，他就沿着这个路一直回来，就到了这个行政大楼，这个学校行政大楼去找一个女教授。这个人呢叫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正教授，也是教育学院的副院长 Associate Dean 啊，然后他还是学校的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去找他，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屋里，他进去的时候我不在，但是他进去，他大概刚刚进去的时候我过来等车。他进去后找到这个女教授，跟他说了几句话以后，就把他的手枪抽出来插在他的嘴里打了一枪。这个女教授比较高，她比较矮，她就这样就插到嘴里打了一枪，所以那个子弹向上穿出，是把女教授的后脑完全打坏了，非常凶残的在那儿。最后她自己在那边还打了一个人，然后她就到二楼自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算是自我了断。那个时候我们推算起来大概就差不多是这些警察冲进去的时候，所以一时间多人死亡，这个校园惨案是不仅是惊动了 Iowa City 这样一个曾经很安静的小城，而且惊动了全美国全世界，让中国也是受到很大的震动。那时候我们吓坏了，而且我们非常的不能理解，那天真的是让我就想人生是怎么回事。我早上九点多还跟山林华那个同学一块坐车，一块还想着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跟我都不在一个世界里了。我说人生怎么会那么短，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儿？难道一枪就能夺走人生的意义吗？所以就在想人生是怎么回事，死是怎么回事。那我走在第二天呢，我全校停课，我走在这个中间这个楼的那边跟这样对称的草地上，我跟我太太碰到数学系的一个同学，跟我们一块同学过的秘鲁来的一个女同学，叫做 Sophia， 个子不高，长得很小巧很秀气的一个女孩子。她看我们俩走过来，那天学校里所有的中国人脸都是蓝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的，没有人会有笑愿意说话的。他走到我们跟前来挡住我们，那意思是想安慰安慰我们，因为是他是一个我们是朋友嘛。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他说跟你说吧，我能理解卢刚。我就很震惊，我说我们都不理解他，我跟卢刚是老乡，都是北京出来的，因为卢刚两年不跟中国人交往，我们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你一个秘鲁的，我知道卢刚没女朋友，肯定不是你，不是你哈。就是说这个，因为后边已经知道他们说他没有交过任何女朋友嘛。这样，然后他说，因为我有时候也想拿把枪，然后呢，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就 把手举起来，瞄着我的脸呢，他说他就扣扳机啊。我一直记着那个恐怖的那个样子，因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他那张原本美丽的脸呢扭曲了，变得极其狰狞的样子，把我吓坏了。我后来信主了以后，读到圣经，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知道圣经上是把人看透了。其实人的心里都有个小炉缸，程度不同的，谁的心谁没有恨人，谁没有嫉妒，谁没有报复，其实程度不同而已。每个人都需要拯救，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当时把中国同学找在一起开会，把中国同学找在一起开会，因为我们是学生会嘛，我们要互相大家抱团取暖，互相支持，然后互相安慰。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把同学召集在一起，教育学院的学生一上台来说话，就要求发言。他上来说，他就讲这位安妮教授。当时安妮教授呢还有生命气息，他还有呼吸有心跳，在医院抢救呢，在医院抢救。然后大家就希望都说一些祝福祈福的话。教育学院的同学女生上来一说安妮这两个字一出口，他们就开始哭，眼泪就从眼睛里流下来。他们就说，卢刚你太混了，你打谁你都不能打安妮教授，因为安妮教授是全美国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对中国人好的教授。他们相信这一点。艾娃是没得说了，他说这个安妮当那年他50岁，他没有结婚，他对中国学生又像老师又像妈妈，那就是良师益友慈母，这个三个身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说对中国学生特别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不仅教书教得好，学术上关怀的深，而且给中国学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礼物请吃饭开 party。 说哪儿你见得着这样的老师？你们 Cornell 有这样的老师吗？恐怕有也不会多，我想。他就是说对那学生的那个感情啊，那种深啊，说他们学生就对他就说好像在异地想到母亲的时候就是想到他。说这么好的老师，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好的老师，你居然向他举起枪来，你太没有良心了。所以当时大家都是非常的盼望着他的抢救能够出现奇迹。可是就是在11月4号那天一个物理这个教育学院的一个女教授，也是他的好朋友，叫 Margaret Cliff 来找我。我一看他从停车场往我们家这边走，我就迎出去，然后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拿着一张纸，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你一个坏消息。我心里一沉，他说安妮死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的，但是我还是非常难过，我说心里很难过。然后他不等我表达，他说安妮有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人是从美国来，一个人是从加拿大来。他说三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三个人是在医院里一直守护在安妮的身旁，因为安妮没结婚，而且父母都去世了。这三兄弟是做他的法人代表，说在安妮的死亡的消息被宣布的时候，三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原来他们都是基督徒，三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然后呢写下了一封信，就是他手里拿那张纸。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当年那张纸的复印件，已经黄了他就把那张纸递给我，我就读那张纸上说什么呢，上写的说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就是给卢刚的家人写的一封信。我把它一些内容翻译过来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他就讲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说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这件事就让我很震惊，他在这个时候他想的不是恨那些枪手，也恨那些枪手的家人没教育好他，而是飞向他们。他说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这叫同理心啊。 我们失去了姐姐，你们失去了儿子。他说你们也在经历这样的震惊与哀哭。然后他后边隔了一段，他接着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我记得拿着那个信在读的时候，手哆嗦，我就心被强烈的震动，我有点读不下去。然后我就跟这个Margaret Cliff 这个教授，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话只有天使能够写得出来，我说这个太让我的心感动了。然后我接下来就想说，咱们就英文讲的时候就出来一个 but， 就一个转折，因为我想难道可以是这样的吗？我的那个 but 刚出来，还没有话音还没落地呢，这个教授就伸出手挡住我。他知道我下边要说什么，他知道我们这些从共产党国家这个无神论国家出来的这个习惯的是说话是什么。他伸手出来挡住我，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再说一次，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个话呀像雷一样的就垂在我的心上，就是这是什么信仰啊？什么信仰能让那个仇恨变成这样的一种温柔的爱啊？我后来信了主以后才知道，这个神是公义的神，神是爱的神，但是神让他的子民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爱，公义是在神的手里的。所以这个Margaret Cliff 教授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是第一位的。他说爱甚至超过公义。这句话好像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把我这几十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世界观体系从根本上就给摇动了。然后他还接着说，他说我给你这封信呢，不是光给你看的。我说你还要干嘛？他说我是给你让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我说翻中文干什么？他说因为是写给卢刚的家人呢。他说你翻译成中文，很快的翻译好了以后，这封信的中文的件要用 scotch tape， 他都想好了，他说 scotch tape 透明胶纸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说当卢刚的父母是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他说卢刚的父母接过这个冰冷的骨灰盒的时候，让神那儿来的爱能够温暖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你看他想的多么仔细啊！那个时候我说不出话来，完全无语，但是我非常非常深的被感动了。后来我把这个信拿给我一个信赖的朋友，请他翻译，他拿着那个信从下一读他就哭了，然后他把它翻成中文，那个就按照他们说的贴在了卢刚的骨灰盒上，送回北京去。但这个事情给我的震动是难以言表的，而且美国人的动作很快，他死讯刚出来，很马上就公布说是隔一天嘛，就是要追思礼拜。所以我这一生参加的第一个追思礼拜是个美国人的，是在美国，这是个美国人的追思礼拜。我们都去，当时在学校的中国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大家都心里有一种负疚感。我们到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个会场，到教会推开门进去，满教会的那个现在这里叫弟兄姐妹啊，美国人弟兄姐妹啊，就来跟我们握手啊，就是潮水一样的围拢着我们，冲我们握手，跟我们说神与你同在，平安与你同在， May God be with you， May peace be with you， 讲这些，说神与你同在，平安与你同在。我们被人家就摇的就是很傻愣傻愣的，因为我既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我心里也没有平安，被人家摇着。但是我们就参加那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上那个牧者在台上说今天不是一个哀伤的时刻，那个现场甚至没有黑纱，没有白花，没有哀伤的气氛，那个是一个 Annie Clary 很大的一个彩色画像，就跟这个类似，很大彩色画像，他是微笑的看着每一个来的人。所以那个音乐响起来是，后来我们知道是叫 Amazing Gra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管风琴那声音就在会场上这样的悠悠的回荡着，就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宁静。然后那个牧师说今天是 是 celebration of life， 是什么？他说是个生命的礼赞。他说不是一个哀伤的时候。他说你既说哀伤，安妮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同意你的。他说安妮吸了地上的劳苦，现在在天上，在天父的怀抱中，他要享受永远的生命。我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理啊！我们以为死亡是一扇铜墙铁壁，所有的人撞在上面灰飞烟灭。但是那一天，那个牧师第一次让我知道，在那个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那个恩典之门是可以凭着信心打开的，那个里边是有明亮的光的。那安妮已经在那边，那天的这次礼拜给我们极大的冲击，让我们来想人生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后边是什么。那这次礼拜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中国同学差不多都留下来参加那个叫做 reception， 就是招待会，很大的房间，我们带了很多的吃的去。在这个房间里就有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对吧？是安妮的三个兄弟，穿着黑色西装很正式。他就在那个 reception 里边就穿梭一样的走，他就专门跟中国同学这个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人握手。然后我就在那看，我就看得有点呆。我的以前的那些哥们儿，那些男生们啊，从来都没有脸上是这样的表情的。我说他们是就是这说了什么，怎么回事？正在想的时候，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就在我的面前站住了，一把握住我的手。那个人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50多岁，头发稍微有点秃，比我个子高，也比我壮，握着我的手，很专业的，很 firm 的那种握住我的手啊，很有力的握住我的手。然后呢，满脸笑容的看着我，跟我问出一句话来，我死都想不到。他说什么？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儿生的吗？”我被他握着，你知道吗？我说我根本就没见过你，我哪知道你是哪儿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嘛，对不对？他说：“你知道我哪儿生的？”我你可以这样很尴尬被他抓住，那他是哪儿生的？他当然知道我说不出来，他就接着下来一句，他说：“我是上海生的。”还有一句话，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他 China is my hometown。这话说出来，我脑子当时觉得嗡的一下，因为这个话语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他爱我，他不愿意我沉着脸很悲伤，很没有很绝望的样子，他愿意把他心里的爱告诉我。我当时就想，我跟这个人素昧平生，但是他竟然愿意把我心里的那种重担的压在那儿东西拿去，他爱我，我感受到那种爱意，那个爱意从他的脸上的笑容一直到他的手上，从他的手上一直传到我的心里，我真的觉得一种温暖进到我的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哭，我想对他笑，我想我的脸上也是笑的样，但是眼泪就流下来。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吧，神的爱就进了我的心了，把我原来跟神背向着神的那种情况把我带回来。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成天批判牧师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冰的，但是这个爱融化了我心里的冰。在那个时候我握着他的手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我的人生为什么不能是这样的。于是那天我回家就跟太太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吃的没吃的都去，因为我想知道那个爱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我就开始去教会，开始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你们不是也有团契在查路加福音吗？路加福音第23章讲到耶稣被人鞭打，钉在十字架上，荆棘冠冕扎在他头上，那个荆棘冠刺着他流血，他疼痛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后来就有人问我说：“华歆，你最喜欢的经文是哪章哪节？”我说：“就这节，因为这节让我知道了安妮兄弟身上，包括安妮身上的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世上过去我被教导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说这也说得对，这个爱是有缘故的，这个爱是从耶稣基督那儿来的，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我们知道他存在，他是爱。你想一个真实的爱岂能没有源头呢？不可能，一个真实的爱不可能没有源头。那圣经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很明确地讲到说，神就是爱。我们的朋友们，你来到教会，你感受到爱吗？你感受到那种无缘无故的其实是从天上来的爱吗？那就是神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来。所以我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契机，一个转折。我因着这件事情，我回到了神的面前。我就再读到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为这话感恩，因为神爱我们，神的爱永远都不离开，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在此就显明了。所以我从那开始以后回到教会来寻求，那后来信主成为他的儿女，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今天就不讲了啊。明天我会讲到我是怎么走上传道人的道路的事情，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明天晚上我们来继续讲这方面的。有一节圣经特别重要，是约翰福音里边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大家注意，这是现在的时态。什么是永生啊？认识真神就是永生，而且这个永生是现在，不是从人死了的时候才开始的。你敞开你的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悔改，认识他，口里承认他是救主，心里相信他是复活的主，那么永远的生命就开始，你的灵里就苏醒，你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也是圣经上的话。这就是永生，所以是现在就可以开始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神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我盼望今天晚上是我们每一个寻求真理的朋友们进入永恒生命的起点，在神的与主同行的道路上，我们有喜乐，有祝福，有满足，有能力，也有永恒。在我们今天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会看不清道路。吃饭的时候还跟朋友谈起来，他说到说我要怎么选择工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智慧在这方面做。就是说我们人在寻求道路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是不是？这是我们人在寻求的时候。但今天我们讲的是更深层的意思，我们不光前后左右的看，我们要向上看，我们向上看，要看到那位爱我们的神，要在他的旨意当中，要在他的带领下走我们一生的道路，那会是蒙福的道路。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一段时间来思想神那测不透的长阔高深的爱，也感谢主把许多追寻真理的慕道的朋友摆在我们中间。但愿今天晚上是他们蒙福人生转折的时刻，我们在此为他们祷告，也奉主的名向我们当中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